进一个墟。
大家好，欢迎收听《论尽一个墟》，我是钟嘉伟，
我是余慧清，
我是叶晚风。
不如慧清叶晚风，我哋每个人都知道噶啦，同埋听过郑和呢个人，最出名就系郑和七次下西洋。嗱，600年前，当时下西洋佢所带嘅人数系差唔多30,000人，所有嘅船只咧总共成200多只，最大嘅船啊，仲大过而家嘅足球场。所有呢啲数字加埋啊，都系而家嘅人真系望尘莫及嘅。不如我哋今次讲讲郑和下西洋呢个历史事件嘅详细啲嘅资料啊。
系啊，郑和下西洋七次，历时系28年嘅。佢去咗大约系30多个国家，去到西太平洋啊，同埋印度洋，最远去到非洲东部啊。佢嘅总航行啊，大约系70,000多海里嘅，足足咧系围绕地球3周次咁远啊。
或者首先咧介绍一下郑和嘅背景啦。郑和咧，并非汉人，佢个祖宗系阿拉伯人嚟噶。
咁犀利，阿拉伯人
系啊，而且系先知穆罕默德嗰啲亲戚嚟噶。
咁但佢又姓郑嘅咧，点解？
哦，呢、這个咧要稍后嚟解释俾你听啦。咁咧，郑和嘅祖先喺元朝嘅初期就从阿拉伯移民到中国嘅云南，喺嗰度系当咗元朝嗰啲官噶。所以郑和系官宦世家嚟噶。咁郑和啊系有阿拉伯名嘅。佢嘅阿拉伯名咧就叫做哈吉马木什沙甸。
嗱，听众朋友，阿叶晚峰嗰啲阿拉伯文咧就好好，但系咧就可能未曾到到大学程度，咁大家要包容包容。
所以我咧都系记住佢叫郑和算啦，嗬。
嗱，郑和本身咧系姓马嘅，因为咧喺古代啊，中国人咧就将所有啊外国嚟信奉伊斯兰教啲人咧，统称佢哋姓马或者姓木嘅。因为马同埋木啊，同佢哋嘅先知穆罕默德个名嘅发音差唔多。
哦，咁即系话郑和之前系咪叫做马和啊？
系啦，郑和家族咧本身亦都系姓马噶。郑和细嗰时候叫做马和噶，小名咧叫三宝，所以亦都称为三宝太监。郑和咧系喺明朝啊洪武4年嗰时候出世噶，即系1372年出生。当时云南咧仲系未被呢个明太祖平定噶。到咗洪武13年，朱元璋就派兵征服云南。咁好唔好彩，郑和就被俘虏，因为啊，佢嘅家族啊系元朝嘅官宦，所以俾人送咗去南京接受宫刑，变咗太监啦。咁跟住派咗郑和啊去北京服侍燕王嘅，因为郑和非常之聪明噶，所以深得燕王所喜爱。郑和啊喺燕王身边咧，亦都学到好多嘢嘅。
啊，咁所以啊，郑和就咁博学多才，乜都识，上懂天文，下知地理，咁都系拜啊燕王所赐。
除咗博学多才之外，郑和咧仲系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武功高强添啊！
哦，我知啦，佢咁高大，因为你啱讲咗，原来佢系有阿拉伯血统啊。
系啊，咁当燕王散位赶走魏帝嗰时候，郑和出咗好多功劳噶。特别在河北郑州度建立好大嘅战功嘅，所以燕王即系后来嘅明成祖就赐马和姓郑啦，所以以后人人都知道嘅就系郑和啦。
哦，哇，咁啊，郑和嘅背景都相当之多姿多彩。嗱，郑和咁受啊燕王，亦即系明成祖嘅重视啦。咁所以明成祖啊派佢做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任务啦。嗱，当时明成祖打入去南京嘅时候咧，就找不到之前的明惠帝那个尸体，有人传说就说他逃走了去海外的，所以明成祖就派郑和出船去海外，希望可以找到明惠帝
的。我想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下西洋确是有这样的目的的，但是以后那几次可能就这一种的成分就没那么重了。
可能佢落咗1-2次之后咧，发现到原来佢哋自己咁大嘅船队咧，令到周围嗰啲国家啊、城市都觉得好震撼嘅。咁跟住就系用下西洋嘅方式咧，就去扩大当时中国嗰个威力嘅，
话俾其他啲人听啊，明朝啊系几威猛啊，仲帮助咧佢促进呢个贸易啊，同埋咧扩展我哋中国嘅文化嘅。
嗱，讲真一句，我哋一开始嘅时候都讲过啦，郑和下西洋咧 无论船只啊、人力啊，各方面都是非常之完善的做到。咁所以佢无论在建船啊、航海啊同埋管理方面咧，都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嘅。余伟清啊，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一下究竟郑和下西洋嘅时候嗰啲船只嘅种类啊？
啊，系啊，嗱，佢啊每次出新船咧都有200多只船嘅，由240只至260只咧就不等嘅。咁咁多隻船咧，你唔好谂住哇成炸船咁冲出去，原来系分晒种类噶。谂佢系有火船啦、水船啦、粮船啦、马船啦、坐船啦、战船。咁当然最重要咧就系嗰只宝船啦。嗰只宝船大到点啦？嗱，系咁已讲下啦。佢大到有4层高啦，有9个桅杆，12个帆。正系个捞啊，都几千斤啊！佢嗰个成只船大到系大约系125公尺咧，乘以40公尺啊！咁俾个比例嚟睇下咧，就好似一个国际标准嘅足球场咁大啊！咁你谂下啦，200多只船咁样分配，真系好犀利噶！
嗱，郑和下西洋一出咧，就200多只船，20000多人啦，好似一个海上小镇啊，就向西洋航行咁样噶。在咁样情况之下，如果啊冇一啲个系统啊管理咧，咁啊乱晒龙噶啦。有啲船就会再行咗去东边，有啲船就行咗西边，有啲沉咗都冇人知噶，
分分钟撞船添啊！而家个航海就话靠好多嘅通讯科技啊，以前冇噶、啊。
所以郑和下西洋系采用一个大雁阵营噶。咩叫大雁阵营啊？将200多只船排列得好似一个大雁咁。个雁头一般嚟讲咧就系战船啦，即系如果遇到一啲海盗啊或者不友善嘅国家啲侵扰咧，个战船咧就会将佢哋打低噶。跟住落嚟咧就系两边两只翼啦，嗰度咧就排列咗各式各样嘅船噶啦。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中心地带啦，中心地带就放啲宝船嘅，宝船唔止一只嘅，系好几只嘅。咁宝船嘅作用啊，主要系装一啲官员或者系外交使节嘅。因为郑和下西洋好重要的目的就是外交嘛，所以每一次下西洋都会将那些来了中国朝见那些的外交使节送回去回家。当从西洋回来的时候，就会带一批新的使节去回南京那里朝见明成祖的了。那还有啊，粮船、水船、煮饭的船就会安排大雁的后面。仲有啊，头先啊余慧清冇提到嘅，佢仲有啲浮田啊，就係、是、浮喺水上面嘅田啊，用嚟种菜嘅。
哇，咁佢真係好先进喎、哦、因为以前啲水手出到海入面呢，因为唔够下蔬菜食呢，咁就会病嘅。咁当时嘅郑和已经諗到呢一样嘢，喺个海上面可以种啲新鲜嘅蔬菜俾啲人员食。呢、这个真係好先进，我都真係佩服到五体投地。
是啊，郑和是考虑得非常之细致的。其实他200多艘船，27000多人是一个小镇咁嘅形式的。里面呢是有好多农场嘅养猪啊、养鸡啊、打鱼啊，更加不在话下啦。要维持20000多人嘅生活啊，一日三餐确系唔简单噶。
其实真系想问一下啦，咁你啱都讲咗啦，话佢有一个阵营噶嘛，咁啊200多只船，咁我哋都讲咁佢点样转左啊、转右啊咁样，大家点样嚟通讯噶？
佢係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呢、这个因为呢佢200多只船呢排列出嚟呢係10里咁长㗎，沟通係非常之重要㗎。佢哋一种船叫做马船，係专做联络㗎，而且仲有靠呢个旗啊、灯笼啊、打锣打鼓啊同埋鞭炮呢係传递消息㗎。譬如日头就用旗啦，夜晚就用灯笼啦，大雾天就打锣打鼓啦。如果是天气不好啊，风风雨雨的话，就用鞭炮来传递消息咯。还有啊，佢导航系统啊非常之先进的，完全不会执输过今日的 GPS 的。他们用那些牵星版导航系统，是看天象的，看啲星啊，去定位的。
哇，咁呢啲真系要啲好专业的人士才可以做到啦。
呢、这个当然是啦、啊、
所以郑和每一次下西洋呢，佢全个船队上面啊有大概是50种不同的职业嘅。剛才你所讲的导航的专业人员当然不在话下啦，咁当然亦有水兵啊、士兵啊嗰啲啦。咁仲有一啲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就叫做乡公或者叫做阴阳官的。咁佢做咩嘅呢？就是专系负责去拜妈祖的。因为你知啦，船上边嘅人员呢大部分都是来自福建嘅。 信妈祖嘅，就系、是、希望妈祖可以保佑佢哋平安嘅。咁所以呢个阴阳官咧，每日就系负责拜呢个妈祖三次噶。咁佢有特别嘅房嘅，就系叫做天妃室嘅。嗱，咁除咗呢一个阴阳官之外咧，咁啊，因为外交啊嘛，咁当然佢哋有外交官啦。咁讲到外交，自然有翻译人员啦。每一个翻译官啊，都一定要懂得起码两种唔同嘅国家语言或者系地方语言噶。咁啊，仲有咧。每150个人员呢就会有一个医师㗎喇。真係唔简单喎、啊。除咗医师之外呢，仲有一样你哋可能諗唔到嘅，就係、是、有缝纫师喎、啊。因为佢哋做外交㗎嘛，佢哋成个船队成30,000个人㗎嘛，去到人哋嘅地方唔可以衣衫褴褛㗎嘛。咁所以佢有缝纫嘅人员啦，就係、是、確保呢每一个人嗰啲衣着呢都係好整齐嘅，光光鲜鲜嘅。咁当然另外梗係唔少得嘅就係火头啦，因为个个都要食得好啲㗎嘛。
其实啊，讲起嚟郑和带落去啲缝纫师全部都係女性嚟㗎。喺古代呢，喺咁重要嘅场合啊，通常都唔俾啲女士啊上船㗎，唔好意思啊。但係呢，郑和有咁嘅勇气打破啲咁嘅禁忌，带一大批嘅缝纫师女性上船去帮嗰啲士兵啊啲人员呢整装。可见佢有咁嘅勇气突破呢咁禁忌啊！
我谂除咗个勇气之外，就系我谂郑和都系一个好大气量嘅人啦。佢系可以处理同埋管理得成30,000人井井有条咧，其实仲叻过而家好多嘅 CEO 添。我谂佢嗰个气量同埋嗰个管理嘅手法啊，同埋人际关系咧，都系一流嘅。
仲有佢本身系穆斯林嚟噶嘛，但系啊，佢为咗船上面其他啲汉人啊，大部分信奉马祖啊之类嘅，佢系好周到咁为佢哋准备咗香棺啊，同埋呢个拜祀马祖嘅天妃室，可见佢个量度真系好够，而且系非常之为人着想啊。
咁啊系啊，因为郑和系信伊斯兰教噶嘛，咁啊佢曾经啊去到呢个阿拉伯嗰度噶，伊斯兰教嘅人咧一生咧都起码有一次希望去到呢个麦加度朝圣噶，咁但系啊郑和竟然去到呢、这个阿拉伯嗰个地方，佢都冇去到朝圣、哦，好多后人咧都相信啊，因为郑和咧觉得哇要劳师动众咁成班人咁同佢一齐去麦加朝圣咧。所以咧，郑和呢个人咧都好公私分明，唔会为咗自己嘅需要而去要所有嘅人嚟到就佢做一样嘢咯。
郑和下西洋一个好主要的目的咧，就系宣扬国威啦，就宣扬我哋明朝点威水啦。咁当然啦，当东南亚或者其他地方啲人啊见到啊郑和个船队咁大，人又多，威风凛凛。郑和未上岸已经将他们震慑到五体投地了，是吧？
那当然啦，整个船队成10里那么长、哦。那郑和每一次下西洋都带回很多的奇珍异兽回到中国的、哦。其中最出名的就有长颈鹿啦，还有斑马啊、鸵鸟啊那些。那些人就说喂你是不是抢回来的，那其实郑和就很文明的，他是用交换形式的。那当时的中国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的。咁最出名嘅就有瓷器啦、丝绸啦，同埋酒啊，仲有化妆品添。咁所以而家咧，好多地方嘅出土文物啊，都可以见到明朝阿郑和带去呢啲地方嘅瓷器嘅。
系啊，除咗呢啲咁样嘅货品之外啊，仲有文化交流啊。你知咩文化交流啊？佢带一啲咧坐产士去啊，教咧嗰度啲人点样接生啊？你话佢犀唔犀利咧？
其实啊，郑和下西洋啊，除咗威风凛凛吓到人之外，最重要嘅就系将中国嘅先进嘅文化同埋生活方式咧，向嗰啲东南亚国家或者其他地方啲人咧展示俾佢哋睇嘅，令到佢哋知道啊，中国文化系几咁先进噶。嗱，头先你都讲咗啦，除咗教佢哋点样接生之外啊，仲有船上边好多嘅各行各业嗰啲人才都可以啊，将佢哋啲技术啊、佢哋嘅知识啊，传俾嗰啲土著噶。所以啊，好多地方嗰啲人民啊，对郑和咧有一个非常非常之好、非常之正面嘅印象噶。如果你去到东南亚国家旅行，好多时啊都见到郑和庙噶。
郑和呢个人咧就好特别嘅。嗱，其实不嬲以嚟啊，吓喺郑和之前咧，阿拉伯国家嗰边就冇中国船只去嘅，咁系郑和先做到。咁当然嘅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郑和系有阿拉伯嘅血统啦，咁啊可以同阿拉伯人沟通到嘅。 咁但佢亦都唔係淨係單係阿拉伯喎，就頭先所講過，連非洲嘅東部佢都去到嘅。咁所以阿鄭和呢一個做事嘅魄力同埋能力咧，都係非常之令人佩服嘅。
我諗鄭和本身咧，亦都係好懂得交際、好懂得待人接物嘅一個人嚟噶。因為佢雖然係阿拉伯裔啊，佢始終係踩入咗阿拉伯商人嘅地頭裏面噶。要人哋接受佢啊，除咗你有阿拉伯人血統之外，我谂你都要好识做先至可以吓，同嗰啲出咗名识计数啲阿拉伯商人一齐相处噶。
喂，除咗咁之外咧，郑和都系一个好识战略嘅人。我讲真系打仗嗰度战略、哦。佢有一次就喺石兰啦，石兰国王就美其名啦吓，话请呢个郑和带队嘅2000人去个皇宫嗰度吓款待佢哋。谁不知咧，呢一个石兰国王其实想用50,000个军队咧，就去抢啊郑和只船上边嗰啲宝物嘅，咁啊居然俾阿郑和咧呢个情报系统咧就发现咗，咁啊先发制人，咁啊居然可以将石兰派出去嘅50,000名士兵打退，仲咧喺石兰嘅皇宫入边咧，仲捉埋呢个石兰国王添，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啊郑和个智慧系几咁高超。
郑和下西洋七次都带来很丰富的收获的，但是很可惜，在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回程的时候病死在印度的。
其实他自己都知道第七次应该是他最后一次的，所以他在起航之前去到的好几个地方他都立了碑的。
郑和下西洋七次头六次都是明成祖在生之时的时候起行的。咁明成祖之后隔咗一代，到佢个孙明宣帝嗰时候，想好似佢阿爷嗰时咁威，所以叫阿郑和再下西洋。但郑和呢个时候已经知道噶啦，呢次系最后一次。佢本身亦都知道自己年纪老啦，而且支持下西洋最有力嘅明成祖亦一早已经死咗啦。起行之前啊，佢已经知道第七次系最后一次，结果真系佢喺回程嗰时系病死于印度噶。
嗱，阿郑和有七次咁辉煌嘅下西洋嘅呢一个历史啦，咁但系好可惜，去到呢个明宪宗嘅时候咧，忽然之间一夕之间，阿郑和用过嘅船同埋所有嘅资料文献咧，都全部消失晒。
呢个问题咧就系有些少系内斗嘅情况嘅，因为郑和本身系太监，所以啊。下西洋的管理阶层全部都是太监的，而下西洋所动用的国家资源是很多的。那汉人的大臣见到了当然是不顺气啦，因为首先你动用资源那么多，第二
没有油水捞
全部都是没有经过汉人大臣的，所以他们不嬲一开始就反对了。只不过明成祖那时候他是老板，他说要下就下啦，没办法啦。
咁仲有啲人咧，就话因为当时啊一次过去成30,000人，去30,000人，但系翻嚟得翻10,000几人，咁当时就话国家唔希望损失咁多人，好多都系壮丁嚟噶，咁所以就唔希望咁多人出海噶。
其实当时啊，出去20,000几人，翻嚟10,000几人，当然啊，一部分系死咗啦，病死啊，或者各种原因啦，死咗一部分人，但亦有一部分人咧系留低当地噶。譬如遇到靓女啊，跟住咧就吓同佢结婚生仔就唔翻嚟啦，系嘛？
系啊，好似话而家喺呢个东南亚同埋东非洲咧，都有一啲我哋中国人嘅一啲嘅足迹喺嗰度。
闻说啊，喺非洲一个叫做巴迪岛啊，岛上边好多人啊，都好似东方人咁啊，咁分分钟都系可能当时啊嗰啲中国人嗰啲船员去到嗰啲后代嚟嘅。
而家可以验验 DNA 咧，可能真系知道系中国人血统
啊。我仲睇过一个报道啊，喺非洲嗰度啊，就有人咧系。用中医的手法去医病的，一样是望闻问切啊，打脉啊，这样情况的。
那很可能都是郑和的时候传过去的啦。
郑和下西洋啊，确是动用国家资源很多，很多汉族的大臣都反对。到明宪宗的时候，又有人提出了，又有人说，哎，以前你祖先这么威水下西洋，现在再来过来。那当时的兵部侍郎，即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啦，叫刘大厦，一听到哇扯晒火，不但不同意，直情将郑和下西洋所留下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全部烧尽，船都可能被他烧晒。所以今时今日郑和下西洋所留下来的资料是非常非常缺少的。
这个是真的很可惜的，因为如果是留得回的话，相信有很多当时郑和下西洋的不同的历史的事迹我们都可以知道的，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
还有郑和下西洋可见他们当时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都是世界第一位，肯定是第一位的。如果可以将他那些技术资料流传下来，可能中国的历史的命运也都有所改变了。
咁呢个就係天意囉，可能。好啦，听众朋友，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下次虚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论尽一个虚。